animals.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我是 Amandala 的主人 Morris。 由于主播贝奥又偷懒了，所以本期也没有开场白。接着听我的冒险故事吧。他正在给树林讲述天鹅族议会的事。
年轻的弗洛格特，
请不要把他关进监狱。
他们将被豁免，
别抓他手。
摘下心声，平息冤雾。阿曼德勒的《古天鹅》，作者 C.S.E. 库尼，翻译阿古，演播贝奥。第四节。
我要当面感谢他，
德拉热斯说，
仅此而已。那只天鹅是我的妹妹。哦不，
伊尔萨呜咽起来，
你不该来这里，你真的不应该来。拜托了，
德拉热斯说。天鹅女孩的头发倾泻下一片云光，朦胧中伊尔萨抬起颤抖的手往后门指了指，指头被天鹅女孩的头发照得莹莹发亮。我们赶紧穿过殿堂，不想再给她压力，免得她在惊吓中引起骚动。穿过后门是一个宅院，小蛙正站在一间外屋的墙边，用炭笔在粉白的墙上随意涂画，歪歪扭扭的线条勾勒出许多个死去的市长大人和汉斯，死法各不相同。有几个画面肢解尸体的正是女猎手山猫。看到墙上我们的影子，小蛙的肩膀缩了一下，没有转身。我刚要说话，却见到尼古拉斯叉着双腿在小蛙身边盘坐了下来，活像一个街头预言师。他居然全神贯注，兴致勃勃地欣赏起墙上的涂鸦来。你画得很了不起，这画值得珍藏，人们应该拆下整座墙搬进博物馆。不过在这之前，下雨了怎么办？尼古拉斯凑近查看每一个细小笔触，鼻子几乎碰到了墙上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他喃喃地说。小蛙挥动炭笔，在画上狠狠画出两个潦草的大字：烧掉。然后他转头怒视尼古拉斯，尼古拉斯也瞪大了眼睛看着他。两人对视了一会儿，尼古拉斯开始点头，起先很轻，越点越来劲儿。哦，是的，的确，当然了，转瞬即逝的艺术品才最完美，对吧？仰慕者们会苦苦哀悼，会争抢着把余烬抹在脸上。到时候你就这么站着。尼古拉斯跳起来做示范，双手叉腰，像老虎一样瞪着他们。他们会哭喊着求你再画一次。再画一次吧，小蛙大师。但你一把折断炭笔，踩碎了他们的心。没错，你将让他们失去这件艺术品。就像他们让你失去了舌头。我懂了，这是一幅杰作，我要向你致敬。说完 尼古拉斯掏出银笛，吹起一支挽歌。他吹了很久，我和德勒若斯跳得汗流浃背，瘫倒在地。这是一曲华尔兹，庄重的令人难以忍受。好吧，他比较难受，我其实颇为享受。尽管我从没跳过华尔兹，以前和女孩子搂在一起时，我干的是别的勾当。小蛙缓过神来，惊愕地发现自己正抱着一把旧耙子蹦得起舞。他把耙子丢在墙上，转身盯着我们。他的眼中没有恐惧，只有好奇。这个没有舌头的小男孩会如何看我们呢？尼古拉斯又在泥地上坐下，这让站着的小蛙在高度上占了上风。尼古拉斯抬起稚气未脱的眼睛仰望着小蛙。不要害怕，我的魔笛是山中的仙后送给我的礼物，它能征服来自土、水、风、火的一切生灵，包括人类、魔法种族和其他活物。不过，当我进入仙子山洞，银笛就会失去魔力，只有骨笛才能让仙子们热情起舞。如果我有这么一只骨笛，我要让那些拥有永恒生命的漂亮仙子不停地跳舞，一直跳到死。可惜我没有骨笛。尼古拉斯的脸沉了下来，似乎想起了某段不堪回首的往事，捏着银笛的手指泛白，接着他甩了甩头，收起了深不可测的模样，挤出一个脆弱的微笑。但是出了仙子山，在这里，他继续说道，仿佛从没停顿过，银笛魔力无边，无所不能，我可以让我的老鼠朋友 Morris 跳进千坎马河淹死。看到那边那位天鹅公主了吗？我可以让她踮起脚跳着炫舞摔下悬崖，就连天鹅的羽翼也救不了她。你小伙子，我可以让你蹦蹦跳跳爬上屋顶，一跃而起，再一头栽下来摔成肉泥，但我不会这么做。小蛙的棕色圆眼瞪得更大了。尼古拉斯赶紧补充道，毁掉一个像你这么优秀的艺术家，这么做是可耻的，我连想都不敢想。我非常尊重您，小蛙大师。防备的表情转瞬即逝，小蛙恢复了一脸无畏。事实上，他羡慕地看着银笛，又恨恨地盯着墙上的炭笔漫画。画面中游离孤偶的尸体残缺不堪，鲜血淋漓。尼古拉斯再次皱起眉头，愤怒地说：对，他是个邪恶的人，非常邪恶。他像食人魔一样恶毒，像巨人一样贪婪，他是一个恶魔，我们必须除掉他，滥用杜松树的怨恨。就为这个，他就该穿上烙红的铁鞋，让24只乌鸦啄他的眼睛。还有他对你下的毒手，对天鹅族、狐狸族、鳟鱼族的杀戮。哦，我真想用银笛敲碎他的喉咙，但是……尼古拉斯缓缓吸了一口气，把消瘦的脸埋进骨节粗大的手中。不行，我不能这么做，这次不行。他自言自语道：不不，尼古拉斯，今天你只需拿起银笛，担当伴奏。机智的 Morris 计划好了。这一回，尼古拉斯只担当配角，轻轻吹奏一下，挑一支好听的小曲儿，或者说，最糟糕的那支。小蛙在尼古拉斯身边坐下， 颤抖的手搭在他肩膀上。尼古拉斯没有松开捂着脸的双手，一双明亮的黑眼睛透过指缝看着小蛙。小蛙大师，如果你愿意协助，你的作用会比我更大。你没有舌头，不能说话，但你的手能帮上大忙。你会帮我们吗？小蛙瞪大了眼睛，看向坐在地上的吹笛手，又看了看身旁银色雕像一般骄傲的多拉罗斯，随后看向我。我对他神秘的笑笑，这是复仇和杀戮的承诺。小蛙的视线回到尼古拉斯身上，垂下双手，露出悲愤而坚毅的表情。我心里一喜，看来他被说动了。我搓着双手，舔了舔嘴唇。男孩拿起炭笔，在外屋墙上写下两个词，一个是绿豆，一个是附属。我赶紧搭腔，免得尼古拉斯和男孩聊起炖汤和食材，或者异想天开，比较一番仙子香料与凡间调味品之间的差别。
你的朋友如果能帮忙就更好了，小蛙大师，
我说，
少了他俩怎么成？你们仨，我们仨，正好分工合作。
我搂住多拉罗斯的胳膊，拉着他上前几步。他没有拒绝，只是抬起脚尖踢了一下我的脚踝。
小蛙大师，你今天的任务就是带着我们的天鹅公主去找绿豆和附属，他们俩拒绝做杀害天鹅族的帮凶，一个失去了双腿，一个失去了眼睛，对吧？
小蛙咬紧下巴，点了点头。他按耐着说不出的愤怒，他的断舌肯定肿得不成样子。这么勇敢的男孩真该诞生在我们鼠族。
你正是我们需要的人，你熟悉这座城市又不引人注目，经历过磨难，受过伤，盼着好好打一仗。听好了，小蛙大师，你们三个还有德勒罗斯得去音乐厅抽出那些漂亮的古乐器，你们必须做到这一点，在今晚之内送到迷宫林去，要抓紧时间。德勒罗斯会告诉你原因的，你能做到吗？
他瞥了德勒罗斯一眼，眼中闪过一丝惊慌，他赶紧伸手搭在小蛙肩膀上，仿佛是在安抚一只小天鹅。
不必害怕，我的小王子，我们既有翅膀又有智慧。
趁小蛙还没打退堂鼓，我继续鼓气，
我和尼克拉斯会为你提供掩护，从今天下午开始，我们会把阿曼德勒搅得人仰马翻，我保证，不管你们四个用什么方法偷走乐器，都不会有人察觉的。三天之内，我们会带上其他，要用上的东西，去迷宫林与你们会合，会合地点就在老杜松树下。
小蛙点点头，褐色眼睛里噙满泪水，但他忍了回去。我瞥了一眼德拉罗斯，他正忙着卷起披散的长发塞回帽子，又捻起地上的泥灰给自己补妆。
照顾好他，
我轻声对小蛙说，免得德拉罗斯听见。
他需要你，今晚危机重重。
小蛙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然后坚定地点点头。他浑身散发着兴奋的味道，闻起来像新鲜的空气。他把炭笔放进口袋，站起身，手在裤子上抹了抹，随后郑重地把手伸向尼古拉斯，而尼古拉斯伸出双手使劲握了握。他又向多拉罗斯伸出手，他笑着俯下身，我一眼看出小蛙看他的目光中充满了崇拜。
我有些后悔把多拉若斯交给他了。多蠢啊，居然嫉妒一个断了舌头、头发乱糟糟、满身炭灰的小男孩。呸，照顾好彼此，尼古拉斯嘱咐道。小蛙和乔装过的天鹅公主钻进一条昏暗的小巷，走过我平日里的游乐场，一堆堆垃圾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。开始吗？我身后响起尼古拉斯轻柔而可怕的声音。请吧，摩笛手，我说。尼古拉斯把笛子举到猩红色的嘴唇边，计划的第二步开始了。你见过蹲在垃圾堆上的老鼠吗？稀稀疏疏，叽叽喳喳，翻腾撕咬，嗖的一声，这个臭烘烘的小东西一跃而起，蹦得老高，仿佛一根牵引线猛地一拽，像一团毛茸茸的灰色闪电。它狡猾而敏捷，赛过在钟楼里筑巢的鹰，胜过那些只配当猎物的病殃殃的鸽子，玛瑙黑的小眼睛中间一点红色的瞳仁。想象一下，当你清晨打着哈欠醒来，睁眼看见它，一只不折不扣的老鼠，皮毛斑秃，尾巴断了半截，嘴里叼着一块湿乎乎的腐肉，帅气地蹲在你枕头上，直勾勾盯着你。想想这只老鼠，再想想无数只这样的老鼠汹涌而来，一只过后便是泛滥成群。今天阿曼德拉没有天鹅围猎，也不会有面包出炉、切好的蛋糕，不会有曲奇、饼干、甜甜圈，也没有馅饼。今天市民们的烤箱中只有皮毛的焦臭和鼠肉的膻味儿。所有的珍馐和甜点都会附赠点点细小牙印儿。没有学校能继续上课。无数饥饿的老鼠蜂拥而来，坐在橡皮擦上，钻进课桌里，窜到窗台上。它们啃食书本，咬烂了数学书、语文书、历史书，撕咬着装钉胶，吞吃着柔软芬芳的木浆纸。哪里还有老师敢留在讲台上继续讲课？铁匠的手肿胀着，因为昨晚伸手去握古风皮囊时被咬了一口。苹果小贩失魂落魄，被果篮里的秽物吓得不轻。边蓝宫在高烧中嘀咕，他匆忙吞下肚的早餐早已被溜进碗橱的老鼠分享过。扫烟囱的工人仓皇失足，摔成终身伤残。这些不是我为了拼凑词句编出来的，这是阿曼德拉的真实情况。独轮车夫和瓦匠工会的工友们拎着捕鼠笼，牵着猎犬，在街头巡逻。可怜的傻瓜，在这里白忙活。他们也许能捕到几十只、几百只。有这样的战果，他们今晚会在小酒馆里痛饮麦酒。但是，区区几百只算什么？我们成百上千，成千上万。我们从老鼠洞和干草堆里倾巢而出，漫山遍野，无穷无尽。今天的捕鼠狂欢之后，屠夫们会将战利品剁成鲜嫩香肠馅儿，堆上案板。那又如何？只要口感与猪肉香肠一样，我们照吃不误。而且我们睚眦必报，得意的屠夫今夜绝不会独眠。我的同胞们，兽化的鼠族和天生的老鼠会成群结队地找他。无数黄色的牙齿和长长的胡须会把你团团围住，把你吃掉。母亲们在大喊，
想赶走溜进摇篮和同床的老鼠，父亲们在尖叫，像被头枪刺中的公猪。他们一脚踩进靴子，就被咬个鲜血淋漓。商人在抽泣，女工嘀咕咒骂，僧侣叠灶诵经。吵吵闹闹之中，一个柔和的声音流淌不息，只有我们能够听到。音乐，美妙的音乐，花衣摩笛手正在为我们演奏。他站在一处不起眼的墙角，靴子上蹲着一只老鼠，口袋里也躲着两只。而我在尼古拉斯胳膊和肩膀上窜来窜去，东张西望。这里就像歌剧后台，而我正焦急地等待着演出结果。哈哈，这绝对是一出好戏，导演正是鄙人。这一切，安曼德勒的人们看不到。尼古拉斯的黑发中夹杂着一缕缕火红色，仿佛闷燃煤床上的火星。他垂着黑眼睛，眼神迷离。没有战老鼠的那只脚打着节拍，驱使着我们涌向城市，一往无前。阿曼德勒的人们不知道，尼古拉斯正吹着魔笛，在今天之内尽他所能毁掉这座城市，明天和后天也将如此。鼠群暴动的第二个晚上，人们这么称呼我们的小小表演。尤列古偶在城市音乐厅召开市民大会。这一天吃完午餐，我化作人形，用两个棉球堵住耳朵，聋得像一块木头。今晚不能再跳舞了，我得尽可能接近尤列古偶，又不能落入捕鼠人的麻袋。围在市长公馆外的人群越来越多，我混在其中，无精打采地等了好几个小时，直到影子拖得像巨人一样长时，耐心终于有了回报。我看见猎手汉斯匆匆赶来，向尤列古偶禀报，鼠群摧毁了他的鼓乐团。
市长大人，
汉斯可怜巴巴地说，我不太会读唇语，但大意如此。
只剩下几片碎骨，几撮黑毛。
尤列古偶红润的大脸瞬间失色，变成和头上的假发一样的粉红。他扯开嗓子，声音穿过棉絮直打我的耳指骨。
市民大会今晚8点钟，音乐厅，否则后果自负。
我跑回去向尼古拉斯报告，他一边吹笛子，一边忍着笑。我拍了一下额头，
妙极了，妙极了！我怎么没想到呢？制造伪证，把罪责推给老鼠，这么一来，就不会有人追到迷宫林去了。是谁想出了这条妙计？尼古拉斯，是你吗？
尼古拉斯摇了摇头，他脸颊潮红，仍在吹奏。
不是多拉罗斯，
我陷入了沉思。
留下碎骨对他来说是一种亵渎，肯定是某个胆大的小家伙。小蛙，他挺了不起，但是太年轻，还不够。如此说来，应该是附属的主意。没想到她这么棒，我以为她只是个甜美安静的姑娘。
我调整了一下耳朵里的棉球，继续琢磨着推理。
也可能是绿豆，她也有这样的头脑。好一个刚烈的女孩，天鹅围猎刚开始时，她反抗得最厉害。他对所有动物都很友善。第一只小天鹅遇害时，汉斯逼他挖木坑，他抡起铁锹差点削掉他的脑袋。可惜尤列古偶夺下铁锹， 狠狠敲断了他的双腿。他下手那么狠，大夫动手术时不得不一直锯到膝盖，怕得坏疽。瞧他说的，要知道这大夫也是优劣过一伙的，和汉斯一样作恶多端。是呀，我敢打赌，毛发和碎骨是绿豆的点子。这个疯丫头，我真想抓着她的爪子使劲握个手。不过，嘿，尼克拉斯，我们得快点动身，你一天都没吃东西了，太阳快下山了，再过几个小时市长尤列古就要召开市民大会，商量怎么对付鼠灾。我会变成老鼠溜进会场，躲在长凳下，为你的出场做好铺垫。
尼克拉斯把银笛塞进领口对我说，别被踩着。这时阿曼德拉的老鼠已陷入癫狂，即使笛声停下一两个小时，他们也停不下来。鼠族大多会清醒过来，迅速逃出城去，可能在之后的几个星期他们都会堵紧耳朵远离所有音乐，但他们会回来的，或迟或早全都会回到城里。而那些老鼠尽管狡猾机智，是鼠族的小表亲，但脑仁只有豌豆大小。好在他们繁殖迅速，为了这出好戏，为了多拉罗斯，还得仰仗他们前赴后继继续闹腾下去。
现在大会，
阿曼德勒市长刚要发言，怒气冲冲的杂货商夫人便猛地站起来，高高举起一个哭闹不止的婴儿，仿佛小宝宝是个奖杯或者祭品。他大声嚷道，
瞧瞧我的红宝珠，瞧瞧他，瞧见他脸上的咬痕了吗？这伤疤会跟着他一生。
哼，他的一生不会太长。
一个涂脂抹粉的保姆瞄了一眼说，
咬得这么惨，很快就得进墓地了。
铁匠跟着说，
没错，估计明晚老鼠就会把它活活吃掉。
音乐厅顿时人声嘈杂，这是个宽敞的大厅，四壁镶了红木板，厅堂里排满了软垫长椅，市长尤列古奥站在正中加高的舞台上，一对红眼睛眯成了缝儿，大力抡锤敲着讲台。
朋友们，朋友们，
尽管眼底闪烁着猩红的火焰，他的话音依然带着笑意。他正是靠这个俘获了市民。
是的，情况很严峻，大家都受了苦，但我必须请你们，每个人都要来。深呼吸，
他示范了一下，他胸部起伏，脸上挂着善意的微笑，红色眼睛亲切动人，人群立刻着了魔，昏沉沉的跟着深呼吸。嘈杂声平静下来，我躲在长凳下捋了捋胡须。林地中心逼着孩子杀天鹅的那个恶魔才是真正的尤列姑，眼前这个抚慰人心的和蔼女人只是个逢场作戏的完美政客。
做得好，
市长用慈爱的目光俯视他的选民，热切地说道，
这才对，我们要在灾难面前保持镇定，目前最重要的是制定计划阻挡鼠族入侵，补救已经造成的损害，资助受灾严重的业主。
他掰着手指一条一条地说，
我们绝对不能乱了阵脚，我愿意和大家一同努力力挽狂澜，你们选我当市长就是为了今天。
这个食人魔做起事来雷厉风行，平息个把鼠患，就好比掰下你的小指头剔个牙。这么下去，我是绝对斗不过他的。好在他不知道我的计划，所以我还是领先一步。他的催眠强大而巧妙，但人类的某些感觉能瞬间冲垮食人魔的法术，机不可失。我也来了个深呼吸，径直钻进挨得最近的那条裤腿儿，然后狠狠咬了一口，尖叫声惨绝人寰，和我想的一样，长凳踢翻了一大片，女士们慌张地撩起裙摆蒙住脑袋，被我死死咬住的那个人狠狠甩腿，我飞了出去，一头撞在大厅的另一头，一根肋骨好像断了，喘气的时候胸口阵阵刺痛，无法呼吸，无法呼吸，无法。耳边突然响起一种声音，血色疼痛化作一片银白，我看见纷纷扬扬的白色羽毛，多拉罗斯变成美丽天鹅，游在塞勒努斯湖上，他伸出纤细脖颈钻进湖水，浮出水面时他已经化身美妙少女，银白色的身体赤裸着，一头长发璀璨夺目，他踮起赤足在湖面上腾跃起舞。我缓过气儿来，发现自己躺在魔笛手的掌心，他另一只手拿着银笛，似乎刚刚吹奏过，音乐厅的骚动已经平息。我从没见过尼克拉斯现在的样子，这是住在仙子山的尼克拉斯，一身蓝缕的彩衣威风凛凛，远胜优列孤偶身上那件扣着粉红羊角扣缀着紫色荷叶边的黑缎长袍。他头发黑红，就像带着碎石和火焰冠冕的冥王。有一回喝饱了卖酒的尼克拉斯向我透露，当然是在我许诺严格保密的前提下，从他小时候先后就唤他美丽的尼克拉斯，午夜欢宴上他总是坐在他右手边，当时我对这些胡话嗤之以鼻，没错，像卖酒一样美，你美得冒泡了。他乐不可支，哈哈笑了好久，其实我是认真的，我知道什么叫美丽，那是 Dolores 绝不是 Nicholas， 但此刻我发现先后似乎是对的，先后果然有眼光。 Nicholas 黝黑的脸庞上闪过一丝坏笑，就像黑夜中的灯塔，黑眼睛里闪烁着邪异的火焰。女士们，阿曼德勒的先生们，他深深一躬，一手拿着银笛，一手托着我，姿态优雅。我和笛子仿佛是他手中的权杖和仪球。听闻此地遭遇鼠患，我一路奔波前来相助。笔宅位于贵城外的仙子山脚，算得上是诸位的邻居。大家可能听说过我的名字。尼克拉斯意味深长地顿了顿，间隔刚刚好。我是花衣魔笛手，我愿住贵城区署。说着，他把我放在地板上，再次拿出银笛。阿曼德勒的《古天鹅》就为您演播到这儿了。最后这首歌是《星之所在》。如果您喜欢，或者对我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想法，请在我节目下方的评论区点赞、留言、加关注，或者加我微博“贝奥”。敬请收听我下一期节目，再见。
をなくしたまま。